Please take your.
请大家赶快就坐，会议马上开始。
Okay, thank you very.
谢谢，谢谢大家回来开会，马上就要开会了，请大家就坐。下一个议程呢？下一个议程是，我想说，我们要在10:30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准时的开这个社群的会议，所以我们现在只有27分钟来。对 GAC 的运营原则进行讨论，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持续性的讨论。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讨论，就是在周六的时候。那我想做一个小结，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的讨论情况。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达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对此进行一个讨论，那就是加入更多的多样性，加入更多的平衡。那么大家都同意要把副主席的人数加到5个，而且我们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且同意要对此做出一个结论。那么这并且把这一点放到我们的运营原则中去。在那之后呢，在我们的选举第一次选举之后呢，我们发现选举的流程呢并没有预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表决也出现了问题，所以呢我们将会对此进行讨论。 而且我们也同意，我们将把与运营原则相关的其他的问题提出来，特别是那些困难的、棘手的或者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那我们的秘书处也给到大家发表了相关的文件，把这些问题呢分成了三类。作为领导团队呢，我们将西班牙代表也参与了这个领导团队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呢，希望达成共识，看看哪些问题需要去讨论，哪些问题是重点。我们有怎样去修订这个运营原则，包括选举流程呀。我们只有现在这么做的话，以后才可以在选举上能够顺利进行。我们知道还有一些问题呢，更加复杂或者是更具争议性，他们的时间会花得更多。周六的讨论呢，则指出了，那就是也许在这一块我们是不是做得太快了，看起来好像并非所有的成员呢，他们支持五名副主席的这样一个观点。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在所有的 GAP 成员中呢达成一个共识，看看我们的运营原则到底应该怎样修改。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讨论的时间，我们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能同时启动所有的工作，并且对一些比较紧迫的工作呢，尽量的让它尽早得到解决。那现在就是大家直抒自己看法的时间了。我希望我的这个简介呢是比较清晰的，那如果不清晰的话，那么西班牙代表或者是其他同事都可以补充我。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GAC 成员，你们可以开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了。谢谢，现在请大家自由发言，谢谢。
Trinidad and Tobago，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谢谢。我想指出呢，现在的这个运营原则，我们将会选择三位副主席，那也就是在爱尔兰将会选择三位副主席，但是现在我们有五位副主席，所以现在的情况非常有意思，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要修订这个运营原则，但是不管怎么说都要有表决程序，都我们要经历同样的表决程序。如果你们需要保留现在的这个副主席呢，我们必须要通过选举的流程来进行，这就是我们可能需要讨论的问题。谢谢 Tracy， 还有人发言吗？瑞典代表有请。谢谢主席，我想提醒一点，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很多同事都不在这里，那人们是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个茶歇已经结束了？我想请大家都检查一下你们周边坐的代表，我只是想向大家提醒这一点。 Thomas 发言，是的，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我们必须要讨论这一点。那么我想说呢，在座的各位，关键的是，就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真的希望在杜柏林选举五位副主席吗？如果是，我们将会做出行动，我们将需要对运营原则进行修订选举流程，从而在杜柏林使用这个修订的文件，还是你们希望进行一个长期的审核？这就是我问你的问题。好的，欧盟代表有请。 谢谢主席。有关这五个副主席的问题，以及修订运营原则这一块，我们需要对运营原则进行修订，来对此进行澄清。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是及时的修整，它将会反映更多的地区多样化，并且是符合现在的运营原则的，从而使得更多的地理区域能够被代表。那我觉得 GAC 成员应该鼓励这个事情。那由于 GAC 的规模呢非常大，所以我们觉得五位副主席是适当的、合理的。而且现在你们也有五位副主席在进行工作，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对运营原则进行修订。第二点就是对运营原则的这个修订和澄清，我觉得我们需要对选举流程进行一个明确的确定。我们必须要在下一次选举之前呢，把这个确定下来，所以这两点必须要得到修正，或者是得到澄清。谢谢。谢谢欧盟代表。奥地利代表。谢谢主席，我们支持欧盟同事的看法，我也同一样认为，如果你需要平衡地区的代表的话，五位代表是合适的、合理的，五位主席是合适合理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要这么做。同时我们还要确定什么是一个地区，什么是地理多样化，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两个词的意思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选举副主席。我觉得这是一个选举之前的条件，我们必须要界定这两个词的意思，包括什么是地区，什么是地区多样化。第二个任务呢，就是如何确保这种多样性。我觉得我们不可能随便的从每一个地区选择一位同事，不能简单的这么做，因为有些地区它的成员很多，所以呢，如果随便简单的选选的话，就不可能确保我们的流程的正确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两点，我们必须要对这两点进行界定，那就是什么是地区，我们又怎样确保在选举流程中确保这个地区的多样性。好的，谢谢奥地利代表，谢谢你谈到了这个区域的这个问题，地区的问题。我想说我们现在已经讨论了，开始讨论了这一块。如果你想找到一个非黑即白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话，或者是说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话，现在很难，因为现在 ICAN 的这个区域的划分呢，在不同的区域这个成员人数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确定什么是地区，地区的界定和边界是怎样的，然后要看看每个地区的成员又有多少。在这一块呢，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也许到最后我们可能在 GAC 内部确定地区，而不是按照 ICAN 的这个区域来确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内部，因为那要花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我们希望 GAC 的领导人以及领导组小组之内的这个成员代表呢是比较平衡的，是一个临时的做法。所以我觉得现在增加副主席的人数呢是比较好的、合理的一种方式。 也许我们不能达成全部共识，但是初步共识、基本共识就可以了。美国代表有请。我是美国代表。首先呢，我支持之前同事的看法，那就是我们需要对选举流程进行调整，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一点在下次选举之前就确定。第二呢，就是地理多样化问题，我也支持您刚刚所做出的解释，那就是我们也许我们也许会就现在的这个区域呢还会继续，否则的话我们的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化。我想说在盖格的原则中呢，我们也指出了就是从每一个地区选举出一名副主席，而且这位代表呢也会代表当地区，从而确保各个国家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而且副主席呢也要代替当地的这样一个区域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感谢德国代表的意见。丹麦代表您请。感谢主席，我就想重复我们礼拜天的这个评议，我们外界呢是希望看到有一些必要的变化在我们的运作流程上，而且今天能够达成共识，这样我们能够进行这个流程，并且选举五个主席，今年年底的时候根据新的规定能够选举出来，并且根据我们的选举流程和这个程序，我是希望看到它的发生。而且还有其他的那些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有这种地理性的代表，按照区域的划分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也是与您所讲的要解决的办法呢是一致的，应该在下一轮的时候得到解决。谢谢。感谢丹麦代表。那么美国代表要讲话。谢谢主席，谢谢刚才我之前的那些同僚们的意见，我也听到了大家对于我礼拜六的意见也做出了回应，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运作原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呢，就是如果你试图只是解决一部分的话呢，那你也就是等于开放了一扇大门，使得我们会出现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会在其他的这个运作程序上可能要做很多的修订，所以呢，从总体来讲呢，就会变得非常的不清楚。那么整个一套的运作程序呢，我们都必须要查看。我们不是说好像是查看一份文件，我们这儿应该修订这儿或者那儿，而不是去做那种应该去做的总体上面的修订，当然也需要一些讨论，但是这个地理性的多元化的目标呢，这是我们美国完全支持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在这个GAC进行140个地区的代表的这个轮次的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有代表性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呢，它是在这个地区区域上有一个架构能进行工作，就像您或者 Kristen 他们所说的，这个有这个 UN 还有 RIR 的这个地区性的划分，比如这个北美呢，我们这边好像工作可以能够做得好一点，就是因为 ICAN 这边我们这有美国，但是我是想说的那个就是说一块的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引发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是很犹豫的来采纳这种做法。我完全理解，我们应该年底进行选举。但是现在的运作程序是有三个副主席，而且我们也用了这个法条规定关于我们的领导层的事情， 然后而且让他能够工作。我现在非常犹豫，就是到底您是想做什么样的编辑，或者有什么样的修订，或者你今天想在运作流程中想达到什么样的一致的意见，或者我们大家都是考虑到你这样一块一块做的那个后果，大家是否都考虑到了？谢谢，感谢美国代表。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说关于修订我们的运作流程的事情，是关于这个副主席的数目的事情，以及我们的运作程序的事情。那您说您很犹豫，现在不想做是吗？应该是有一个更健康的做法是吗？是的，好。那还有别的请求吗？哦，埃及代表您请。感谢主席。那我同意这种健康的做法。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审查现在的这个副主席？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三个副主席？因为早期的选举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程序了，然后我们要把它延伸成五个副主席。就是哪怕是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结论的话，最起码我们还能够依然继续我们现今的原则。谢谢。我让 Michelle 来接手回答这个问题吧。但是首先是我们管他们叫副主席，而正式的来讲呢，他们是官员，因为在洛杉矶会议的时候呢，我们管他们叫副主席，就是因为想把它发展成五位副主席，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不赞同的。但是为了这样做呢，我让 Michelle 来告诉我们选举应该管他们称为特殊官员，还是真的副主席，还是这个选举的流程，选举副主席的流程。所以我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清楚。我们继续应该有五个人吗？而且是一个用这个可持续的清楚的这种方法这样来做。也许 Michelle 您可以帮助我们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呀。谢谢。这是我是 Michelle， 我是 ACGEC 的秘书处的。我的初始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出这个提名，应该是60天提出提名，那也就是在一个 Dublin 会议之后，也就是差不多10月份的时候，我们让大家提出提名。如果我们只收到五个提名的话，那当然也就是这五个人，比如现在在领导层的那五个人，也就是重新再委派他们，就是。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了超过五个人的这个提名的话，比如六个或者更多的话，那我们就要进行投票。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运作程序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做。我们本来是说三个副主席，然后两个特殊官员，也就是有两个额外的官员，我们还仍然可以这样继续做，也就像上次投票一样。那么那三个收到最多投票权的那个人就可以成为副主席，然后另外那两位呢也就成为特殊官员。我想就是根据当今的运作程序，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做，我们可以这么做。非常感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我们也就剩七分钟了。我们不用把这放到公报里面，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宜，我们明天还可以接着讨论。Michelle，您接着说。就像我所解释的，我们现在可以不改变这个副主席的数目，应该可以。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这个在线的这种投票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在洛杉矶会议的原则接着做。这个洛杉矶会议的我们的流程呢，就目前为止呢是非常完美的。 我还要到这个盖克那儿去开会，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选举的工具。如果您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你就用可以使用我们的线上的安全的选举投票系统，或者是其他有什么系统的话您能使用的话，因为目前来讲我们的运作流程呢已经讲到了这个流程。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要点，我们会严肃的考虑。我看见这个欧盟代表他想还有瑞典还有奥地利代表都要发言。哦，还有 OIC 的代表要发言。哦，这个阿拉伯司法部的也要说话。好，Michelle 他说得很清楚，尤其是这个选举的原则，而且我现在已经都说了三遍了，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进行现代化。我非常感激这个健康的做法，但是并没有意味着我们应该忘记了在会议记录里面，洛杉矶会议的会议记录里面所说的话。因为盖克，你如果来审查这个事情的话，你就能够知道我们在洛杉矶会议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想修订这方面，尤其是选举的这个事情以及它的流程。可是在都柏林会议的时候，我们还要照着旧的方法去做，这也就太愚蠢点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就是哪怕健康的做法的话，当然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没有说是一定要有关键的大的这种动作的变化，只是这种定时的只是这个程序上面的修订，然后能我让您来做出决定。谢谢。我现在也就三分钟了，您一定说的简短一点。瑞典、奥地利还有这个阿拉伯代表，我建议我们两种做法都做。你要改变的话，那你就要讨论也许是关于地理代表的事情啊，也许是长的讨论，也许不是很长的讨论，也许很快就可以解决，就可以做好。然后呢，这样到都柏林会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洛杉矶会议所说的那些事情。如果我们做的话，绝对应该是我是支持这个健康的做法，能够审查这个流程。那要花多长时间呢？花多长时间？因为我们2012年已经开始做了，然后有其他一些紧急的事件以及紧急的问题，然后他们就占据了我们的时间，而且有很多非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面前有很多困难的这种讨论。如果我们进行修订的话，关于副主席方面的事情，然后我们发现有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再进行改变。只要我们把这个总的这种审查已经做完的话，那做这种修订没问题。奥地利代表您说，我完全赞同瑞典代表他所说的意见。如果你知道你这个修订不工作的话，你就再修订就是了。这好像我们立法院也是这样。如果立法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有发明我们又进行新的这个法规的修订就是了。那我想说的是，感谢 Michelle 您的提议，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个真能工作，因为副主席们他们是有这种竞争力的以及有这个全能的。可是你说的那些特殊官员们，他们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没有那个全能的。他们不能够替代其他的那些副主席的全能。你根据我们的运作原则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有五个副主席的话，我们必须来修订我们的运作流程，否则的话就不工作。谢谢。这个刚刚发言的那个是奥地利的，不是澳大利亚的。阿拉伯代表您说，我作为一个观察员来讲，我代表22个国家，其中呢有11个呢，他根本就不是 GAC 的成员，只有8、9个才能够参加。那我是 我们要进行两个新的 GTLD， 在22个国家进行。我们应该参与 GAIC 的事务，关于这个问责制以及安全制的问题。关于这个 GAIC 成员的标准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像这个 EU 或者 African Union 他们这种成员制的事情应该也同样进行。谢谢。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半个钟头了，我们应该让别人来接着发言。谢谢。
下一届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德国代表，是的，我同意刚刚同事的看法，那就是要澄清我们的运营原则，特别是在选举这一块。我觉得在文本中有很清晰的解释，但是这可能会导致某些代表团呢没有办法去选举或者是表决投票，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哪一个代表团没有办法参与选举的话，那该怎么办？如果我们的选举流程是严肃的流程，禁止一些不恰当的行动的话，这是很重要的。谢谢德国代表 Thomas 发言。那么谢谢，我们现在呢需要有一个整体的做法。很多成员都认为我们至少需要修订一到两点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此进行深入讨论。我要结束这节会议，然后把话筒交给 GAIC 工作组。阿根廷代表将会给大家介绍地理名称的保护。那么阿根廷代表有请。谢谢，谢谢所有参会的人员。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我会请我们的演讲人加入我们。那请我们的同事移开一下位置，让我们的同事加入进来。
Julia, would you be so kind?
Julia, 太棒了，这是我的演讲。我们还差一个来自 ALEC 的演讲人。Rafit, 你在会议室吗？好的，他可能会待会再加入我们。好的，谢谢，谢谢参会。那这个工作呢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启动的，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半了。当时指出 GAIC 必须要对新 GTLD 的这一块加强相关的原则，特别是在地理名称保护这一块，所以呢我们就组建了工作组来完成这样一个工作。那么下一张幻灯片有请。这就是我们的议程。我想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的议程呢是非常满的，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讨论。我们本来是想在周一来举行这次会议，也许不是在 GAIC 会议室，但是我们却没有成功，所以呢现在非常高兴能够就此进行一个讨论。那么我想给大家简要的谈谈我们今天将会谈些什么，然后呢我会请我们的专家给大家做一些介绍。那这包括 ALEC, CCENSO, 以及 Internet Business Council of Africa IBCA 以及 Brand Registry Group 还有 GNSO 的代表。我想说我们有很多专家参与到了这个工作，但是没有办法请到所有的专家。在我们的这个演讲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建议和意见，然后会给大家介绍后续的工作。那我要说西班牙语，然后给大家谈谈的一些建议以及后续的工作，然后呢我会转为英语来介绍我们的发言人，谢谢。那么我要说西班牙语。在说西班牙语之前呢，那首先我想请大家谢谢翻译员的工作，谢谢一直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会尽量的说得慢一些，清晰一些，谢谢。非常感谢能够来到这里。正如我之前所说的，GAC 公报呢 ，GAC 德班的公报指出了一点，那就是我们要同 ICANN 进行合作，要确定如何保护新 GTLD 中的域名，特别是地理名称域名。这个工作呢是一个强制性的工作，我们要保护地理名称，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减少各方的所碰到的风险，包括申请人、政府和社群他们所碰到的风险。这个流程呢并不是让所有人满意的，所以设立工作组就是为了确保在未来的轮次中能够减少风险，使得各方都不要滥用相关的流程，减少冲突，减少新 GTLD 项目中的麻烦，并且获得一些后背景信息给到所有的 ICANN 成员、 ICANN 社群和申请人。我们已经确定了后续轮次 GTLD 的这些原则和规则，这个背景信息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好多遍了，而且也进行了多轮的调整，而且我们把社群的建议以及其他流程所给出的建议啊，我们都已经放到了这个背景信息中，这包括有关点 Amazon 的问题，而且各种各样的建议、评论，有关最佳实践的一些指南我们都融入了进去。同时这份文件呢也谈到了这个最佳实践的指南，提出了建议，并且提出了后续工作步骤。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评论，一共是25个评论，每一个评论呢都非常有意思。在我们的这个演讲稿上你可以有这个相关评论的链接，而且在我们的网上也对这些评论进行了一个基本的介绍。 Michelle 你在这里吗？我非常感谢你所做的工作， Michelle 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帮助我们整理所有的文件，整理网络的这些文件。所以我们对所有的这些评论呢都有一个小结，这是 Michelle 做出的一个工作，而且相关的参考文件也被翻译成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包括葡萄牙语、雅语。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建议的这个小结，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对有些评论呢进行一个审核。我想说呢，所有这些建议它可以被分为三类。有些建议呢，他提出了一些提案提议，如何确立流程，如何添加更多信息，或者是如何进行后续工作的这些提议。第二类评议呢，就是说他们对现有的这个情况呢表示不满，他们确定了该如何进行后续对话的这种类型的这种建议。第三呢，就是那就是对这个文件完全表示反对，他们的反对意见包括他们说这个摘要呢内容还不清晰不够，或者是说他们这个文件对某些国家或者是对 ICANN 对运营商和申请人呢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要求，或者是地理名称的这个定义还需要更加好的界定，公益还需要得到更好的定义，政府呢还需是否需要对这个地理名称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其次呢，还有对国际法的误解，或者是说这份文件完全不注意国际法，或者是说对法律的错误的使用，或者是说 ICANN 不能够完全承担知识产权这一块的工作，或者是不能承担对地理名称的保护，或者是说政府没有权利去管理地理名称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所提出的管理反对意见。那这是我的最后一张幻灯片，有一些基本的建议。我们现在不知道 ICANN 是不是一个讨论这一个话题的正确的场所，但是不管怎么说 ICANN 它是启动 GTLD 流程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政府呢也提供了 GAC 的建议，所以我想说新 GTLD 的启动就是在 ICANN， 那么与之相关的内容也应该在这里讨论。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去对这些流程进行修改，因为否则的话这些问题在其他的场合中还是会出现。那在我们今天这场会议之后，如果获得了相关建议，我们将会对这些文件呢进行一个修订，并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给大家发表。那 Julia 给我们看看下一张幻灯片，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文件的链接，上面还有包括所有文件的翻译，这包括 GAC 的建议、 GAC 的工作组的这样一个报告。那么我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话筒交给专家，我们在这里有 ALEC 吗？那么好，我们有请 Annabeth， 你能不能给我们谈谈 CCNSO 的看法呢？谢谢，我是 Annabeth Lan， 我来自点 NO， 我也是跨社群工作组的这样一个副主席。那这个工作组呢提出了 CCNSO 的看法，我们有一个研究小组，他们指出了怎样使用域名，怎样使用国家域。那这是在 ISO 的标准中确定下来的，特别是这个研究小组呢还认识到在选择顶级域或者是选择地理国家和地区顶级域这一块，他们将应该使用怎样的原则和规则，并且确定了哪些政策是适用于国家域的，各个国家的框架又是怎样的。 以及国家同相关的申请人和用户的联系是怎样的，并且确定了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职责。那这毫无疑问不仅仅只是给到现有的利益相关方，同时还是为了保护未来在顶级域运营之后的一些相关事务。我们的这个研究小组确立呢，是为了衡量现有的这些有关顶级域的运营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政策正在推行，那么我们要确保这个政策推行的可预见性，并且减少各利益相关方所产生的冲突或者是误解。这个跨社群工作组呢，有来自 GAC、GNSO、CCNSO 和 ALEC 的同事参加。明确一点，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范围是非常有限的。首先，这个工作组只关注国家和地区顶级域，那只是在 ISO 的这个清单上的国家，并没有考虑各个国家的省份、城市等等，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地理名称。
第二点呢，这个范围也只限于顶级的这个域名，比如说这个，所以呢，那这个二级的域名呢，比如说什么 nld.org 或者是 .info 等等，那这个在这个 CCNSO 的委员会，它的工作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交叠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这个组织的工作以及 GAC 的工作组和这个地理域名上面，就像我所说的。但是呢，我们的跨社群工作的这个工作呢，它的要求只是在CCTLD 这个地方可以找到，而不是其他的这个地理域名。那么在讲到这个 GAC 工作的时候呢，在涉及到其他的地理域名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呢是没有这种交叠。那如果出现交叠，这是可以被避免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那在这个跨社群工作的团队上面，他们已经讨论了，礼拜一的会的时候我们讨论了我们的工作，我们也理解 GAC 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强烈的观点，能够最好的利用、有效的利用我们的时间的话，我们之间如果出现澄清的话，这个会很有帮助。我们非常感激GAC 你在那些我刚才列出来的这个ISOP 1066的这个上面列出的那些国家的工作，你能够稍后延迟一点，以及其他的这个社群的工作的话呢，你要等到这个组织呢把他们的这个工作彻底做好了以后，你再去把你的关注点放到其他的地理的名称上面，否则的话这样你就不能很好的代表这些组织。那我们这边呢会告知 GAC 我们这边取得的进展，谢谢。感谢 Annabeth， 您能不能把这个 CCSO 的评议给解答一下？ ICANN 和各个政府呢，他就是希望他们鼓励地方政府呢，他们能够达到共识啊。您能不能把这一点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发出信去，不光就是政府，不是那些在这个司法权利里面，他们就是司法范围内他是有权利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这个社群他们不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能够使如何很好的来使用它，来避免在这个市场上出现的任何的混淆。还是越早讨论问题越好，这样你能够达到共识。就是你哪怕没有司法权利的话，你也应该这样做。非常感谢，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评议。感谢您所做的所有的工作，把这个评议交给我们。Rafid， 您请我们 ALEC， 您能不能发表意见啊？谢谢过来，我是 Rafid。 我们这个 ALEC 的立场就是地理名称应该受到保护，尤其是这个新的一轮 GTLD 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为了支持 GAC 的陈述呢，我们也提出这个要求呢，要进行修订。关于这个条款 2.1 什么什么 2.4 这方面都要进行修订。而且呢，要考虑到国际的条约，涉及到这个各个国家以及地理区域。还有一点，我说清楚，作为ALEC 呢，我们也非常要小心。我们一直是自由的进行讨论，但是呢，我们也要求澄清。我们需要有一些平衡的这种动作。我们在第一轮的时候是有这个动作的。而且呢，你也要根据这个第一轮的所收集到的数据来进行平衡的工作，进行审查。我们最终用户的保护呢，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反对披露这个披露地理名称的字符串，但是我只是说我们一定要小心行事。感谢 Rafid。你说的非常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讲到数据的这个收集，所以作为 ALEC 我们也许应该看看我们跟 ICON 怎么来收集这个数据。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背景的信息呢应该放在文件里面，我们也同意，很好的反馈意见。感谢您的意见的这个简短性。那么我们还有西班牙代表也要发言。Lauren, 您请。那这个品名注册商群体，他们不同意这个文件。他们给我们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关于这个字符串的请求以及一些问题呢，他们提出了要求，而且也希望跟我们进行有价值的对话。Laura 非常感谢。他和 Philip Shepard, 是他们注册局的这边的工作。您请发言。谢谢 Olga。我是 Laura Covington。我是这个我是 Yahoo 公共政策的副主席。那我们现在是品牌的这个注册局的工作的。为了保护这个关于在这个新的 GTLD 的流程中如何能够保护这个地理名称呢，就像欧格所说的，我有四点要说。那个欧格他强调了它的重要性，有很多的这个地理名称它有不同的使用。作为地理名称的话，它有可能是通用的名称，也许是或者品名名称。所以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认定呢，它早先的它的实质性呢应该是永远是作为地理名称的参考。你还是慢一点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所提出的提案呢，就是在现今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假定先前的这些名称呢，他们总是作为地理名称的参考而出现的。那么作为域名来讲呢，它的主要的对于用户来讲的实质呢，就是可能是品牌。那我们的担忧就是与其减少这种混淆呢，还不如就是你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它可能会阻隔了这个表达的自由。而且呢，自由法呢，它也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权利，让我们对于地理的名称呢拥有这个权利。那我们 ICON 不是再来改变这个法律，那长期的条约涉及到很多的国家，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私营的组织，他们在域名上面地理域名上面他们也提出这种请求。第三点呢，那很多社群呢他们也反对现在的这个提案，90%的人他们都同意。 他们都反对，因为很多人他们代表了更广泛的这种社群，而且有上千的这个成员。那这个 BRG 他也提供了一个概括给了 GAC 的秘书处和主席，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看一看。第四点呢，这个提议呢，它也创建了一个非常不能够肯定的一个负担，不管是对这个政府还是对什么，因为你在整个实施的过程中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呢，那这个整个的社群从广义以及我们的这个负担来讲呢，我们是反对这个提案，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继续讨论，我也会希望能够参与，谢谢。感谢您坦白的意见。也有相似的其他的意见，别人也提出，我知道有一些司法的原因，他们提出来。我感激那些给我们意见的那些人，我们愿意跟您进行对话，所以您可以来联络我们。那我们的文件是不是进行重新精化？是的，谢谢。那 GNSO 要发言，您请。感谢 Olga， 感谢 GAC 成员邀请我们过来。我叫 Heather Forrest， 我和这个 Carlo 一起过来。我们都是 GNSO 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今天就是来从我们 GNSO 的角度来向大家做个报告。那我们 ICANN 的章程的第十条条款那上说了 GNSO 的任务就是来发展ICANN 的这个制定它的政策，是关于这个通用顶级域名的事情。那我们第二条款呢也讲到了我们 GNSO 呢，我们是就把所有的选区以及其他的利益方他们的工作进行合并，并且呢，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很清楚的是在这个章程的规定之下进行的。那我们现在呢，作为这个商业选区以及这个其他的利益方，还有这个知识产权选区等等，他们呢都必须至关重要的就是你要给他们一定的多样的这种做法。那关于 GNSO 的他们的观点不是在某一个单独的文件中来表达，或者是在某一个单独的这种做法中出现，因为它是在 ICANN 的章程中所约定，确实是呢，也是在它的政策行实施上也是很困难。那我们在这能够有效的工作的话，就是来强调这 GNSO 所出笼的这四条意见，并且呢提供一个介绍性的这个意见。那我让我的不同选区的同事们来回答这些问题吧，而且是涉及到他们自己所代表的选区的。那作为结论呢，这个商业的选区呢，我们现在提出了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地理区域的一个字符串的事情。那他的这个反对意见呢，说是这个商业使用人呢，他们出现了这方面的不清晰度，所以呢，你为了在这个法律上让它清晰，或者说呢，想了解这个定义，是由谁代表，而且如何代表的话，这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呢，为了能够背书，我们企业的商业选区的以及它的现实性的做法，我们呢要来决定它的这个字符串是否确实是地理名称。这个呢也出现了一个不可预测性以及不公平性，在这个提案中所讲的这些名称，所以呢也就是它是不是基于国际法的。那根据这个章程的规定，在 ICANN 的章程的规定，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必须要进行报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出现报告。那他们的这个观察，他们的这个提议呢是非常不清楚的，代表这个地理区域的名称的事情而做出的。所以呢根据这个IPC 还有知识产权选区这个以及政府的要求，他们也已经解释 提出了说它是少，说它是没有足够的司法基础，而且由这个品牌的这个组织，他们也是说也是支持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地理名称上面呢也是误用，所以根据关于这个商标法律的规定的，它这个也是不清楚的，而且在人的。
现在请 Carlos 再给我们做介绍，谢谢。谢谢，我想指出，快社群工作组呢已经启动了。其工作就是讨论 CCNSO 和 GNSO 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呢已经提议对这个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关注现有的清单，但是也愿意确立一个框架或者是流程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未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每个人都参加，能够每个人都鼓励参加到这个流程中去，包括 GAC 成员，包括其他的社群成员。那希望你们能够对此进行一个快速审核。谢谢 GNSO 给做出的评论。有关跨社群工作组，我们的同事 Annabas 和 GNSO 刚刚谈到的这个跨社群工作组呢，我们想谈出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内部的工作组，那是 GAC 内部的工作组，它是在 GAC 内部进行运作。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确定这个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范围，那么他们要讨论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GAC 成员就是要确定哪些名称，哪些地理区域和社群是在这个跨社群工作组中的这个清单中的。那我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商标法、国际法。我不是一个律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同事，像专家或者是在座各位，请问一个问题，你们当时谈到提出国家对地理名称没有权利，你当时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也许你们的措辞是有问题。我想说呢，英文不是我的母语，第二呢，我也不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那所有这些框架是不是也适用于 GTOD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内容，包括商标啊或者是其他的内容？对于你们来说， GTOD 和商标是一样的吗？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在想我国家的一个问题， Patagonia 这个词，我们有很多的公司也叫 Patagonia， 包括食品啊、餐馆呀、酒厂啊，他们要遵守阿根廷的商标法，他们使用这个名称是受到保护的，但是现在在地理名称申请上他们却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又怎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把这样的一个法律框架融入到 GTOD 的使用中去呢？如果其他的一些商标他们已经在我国进行了这个合法的注册，现在在申请域名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保护怎么办呢？我要说两点。首先，国际商标法的合约呢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澄清，不论是这个在线和非在线，国际商标法都对此进行了规定，所以呢这也可以适用于 GTOD。 那我是一个律师，我想说呢，这些国际商标法是适用于这些内容的。 我想说呢，那些使用地理名称来注册品牌名称的公司呢，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呢，在这块我们是可以解决的，尽管是有一些冲突。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可以说先到先来的这种措施来解决。那哪些国家、哪些政府或者是哪些公司应该获得这个权利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我想说在这一块可能问题不会特别大，但是如果哪些国家他们在这个品牌名称的注册和地理名称的注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单个解决。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个远程的问题。那么我们请这个远程的同事提出问题，他是来自欧洲的。Gideon， 能听到我们吗？是的，我能听到你，谢谢。请谈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和您所代表的组织，然后谈出你的看法，谢谢。您好，我是 Gideon Rocks。我代表非洲的互联网社群，我也是这个工作组的一个成员。我是为点 Africa 工作的，所以我是非洲互联网商业社群的一名成员。首先呢，我想指出地理名称的保护呢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但是地理名称的定义却并不是很清晰。我们必须要在后续轮次的申请之前呢，要对这个地理名称进行明确界定。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的话，这就会给国家和政府造成困难。许多国家呢都在保护地理名称这一块做出了很多的筹备工作。而且也希望这些政策呢能够适用于当地的申请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库。这样的话，用户就可以到这个数据库上去检查，看看哪些国家、哪些地区的名称受到了保护，然后再启动他们自己的申请。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筹备工作的呢，都要非常详细，使得申请人能够去核查。我想说呢，这是地理名称这个问题。那请到下一个幻灯片，那就是公益这一块。在这一块呢，我想给 GAG 提一个问题，那就是ICANN 和政府之间的公益问题如果出现冲突该怎样去解决。在这块呢，我们有两点要谈。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促进公益的保护，特别是在 GTLD 的申请过程中保护公共利益。而且在公益这块我们也要非常谨慎，什么是公益，它的范围是怎样的。下一张幻灯片。第二点就是这个意识，公益的意识，特别是在非洲，新 GTLD 刚刚启动，我们的申请人非常少。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这个申请的意识。在非洲并不是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各个国家呢能够提供相关的信息给到企业，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受到鼓励来参与进来，而不是只是一个地区走得比其他的要快。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发展中国家也融入进来，并且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使得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呢能够进行核查，从而能够正式的提出他们自己的字符串申请。另外，企业这一块，企业也有他们自己的合法权利，我们也要保护他们的权利。也许时不时的我们会碰到一些冲突，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按个案进行解决。所以呢，小结就是我们有一个争议集，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争议集的清单给到所有的用户，使得他们能够核查。谢谢 Gidden， 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幻灯片。那这个幻灯片呢，我们会把它放到网站上，使得人们进行查看。那么 Jack 是不是在网上？ Jack， 你是不是在网上？是的。你能不能给大家谈谈你的这个评论呢？那就是有关社群申请的这个意见。是的，谢谢 Olga。 我想谈的是一个不同的方面，那就是社群的以 社群申请。那社群有两个方面，两个领域。尽管5%的 GTLD 的申请人呢是社群申请，但是除了地理名称以外，比如说.eco.sports.taxi.review.video.music 等等，这些呢都是社群申请。所以他们好像走错了流程，因为特别是在碰到争议集这一块，很多社群申请呢它并不是地理名称。唯一进入这个争议集的呢是Ozark 这样一个字符串。所以在这一块我们需要对这个争议集呢确定一个具体的流程，我们要确定一个 CPE 的流程。那这个流程呢是 ICON 外包的一个审核流程。那我想说其中的这些指南呢是非常复杂的，在申请中有争议集中75%的这个申请都被拒绝了，只有4%的这个争议集申请获得了批准，尽管他们被通过了，但是呢，我想说现在的这个标准还是过于严格了。尽管有4%的申请通过了，但是通用名称的申请却在使用各种各样的流程和程序，或者是可能性来推延一些社群名称的申请，比如说.Africa。那我想说在社群域名的声明方面呢，我们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对于社群申请来说，经常流程是长到1年以上等等。那所以在下一轮 GTLD 的申请之前呢，我们必须要特别关注社群申请的 所碰到的问题。尽管社群申请的申请人呢很少，但是呢他们的利益也应该得到保护，所以我们应该确定明确的流程。谢谢 Jackman， 谢谢你提出这一点。我想说呢，很多人都问说在第一轮 GTLD 申请之后呢，他们就在问阿根廷为什么要没有申请点 Patagonia 呢？我想说我没有明确的回答，我的回答可能是说，的确我们在国家层面上会有其他的重点工作要做，我们会通过社群的申请来保护Patagonia， 这是不是真的是国家想做的事情呢？我们也看到在社群申请过程中会碰到延迟啊，所以我会回到工作组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审核社群申请的这个流程，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使得各个国家能够提出社群申请的这一些流程，然后解决这一块问题，尽快的。
我们只有三个人这个在这个整个流程过程中生存下来了。有很多的这种社群的提交的申请，比如说什么 .music.org.gay 什么的都被解决了。他们现在还愿意，可是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讲的是公益的事情，我们跟社群去交流的话他们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关于这个 icon 呢来这个照顾公益社群的事情，可是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谢谢 Jack， 我是希望呢，就是我们这个组织希望进行工作的时候您能够加入进来。 Eric 您接手让这个可布也一会儿来发言。 Eric 您先请。感谢 Oga，我知道这个欧盟代表他关于这个地理名称的问题呢，他没有负责，因为这是国家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知识产权呀，什么商标啊，这也对于我们欧盟来讲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刚才听得非常清楚，有一点我听着的就是先来先得的这个事情，那这是我们要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的公司，他们申请了 Patagonia， 然后就出现了很多事儿，那是先来先得吗？所以我是想知道，我是没有解决办法，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个地方用这种说法恐怕应该好好想想。我们需要更好的沟通，更好的讨论。至关重要的就是不同的选区他们之间能够进行合作。这是我的反映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感谢 Eric。您是想做回答吗？是的，对不起，我先说的这个先来先得，可是我当时是就着那个内容，就是在整个的指导意见里面说的，我说的是流程，而不是说是按这个优先的顺序来，好像谁先来谁先得，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跟您澄清一下，那是我的意思。那你也不要误解我。我觉得您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予以考虑，而不是更多的别的什么事情。关于这个也许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进行对话。那下面美国代表发言。感谢 Oga，我想感谢所有的小组成员能够加入进来，而且花时间跟我们进行讨论，能够更好的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信息的交换。我们现在作为 GAC 来在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有一个这个流程呢，还有这个实质两件事情。那这个流程上面来讲，我们有这个小组啊，以及这个分组的我们的实践。 我们提出一个提议案，可是并没有由盖克来背书，它只是一个工作草案。这个做实验的话呢，我觉得非常有用，能够把它给刊登出来，听取公众意见。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还自己还没有达成这种共识，我觉得得到社区的意见，非常有益。所以那些提交意见的各位，我觉得是非常有所帮助，而且是很有建设性。因为我们一般是背书 99.9% 的这种关切以及他们的关注的问题，所以从流程上来看呢，我是非常赞同 Anna Beth 她所说的这个意见。这个 GNSO 他们这有一个跨工作社群组在做工作，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正是好的时机，能表达我们的意见，让我们 GAC 能够决定我们是否把我们的讨论的这个那个模糊那一点呢，把它转能够转折到一个清楚的一点。所以作为 GAC 来讲，可能有个别的 GAC 成员已经参加了，我想Olga 您是参加了，可是这并不是我们 GAC 的整个的参与。我们应该让自己有一个非常有益的基础，让我们能够进一步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从实质上讲，这个美国呢根本就不赞同这个提案。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实践，我们应该能够有这种有用的实践，然后让社群提出意见。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些提案它没有办法进行推进，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可是我们还是听取这些交换以及意见还有评议，和这个社群的角度拿到他们的意见，这样让我们GAC能够进行思考，让我们美国进行思考。也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这个公益到底是什么。我们老使用这个字眼，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定义过。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你要利用这个 GNSO 和 CCNSO 的他们的专家意见，并且他们的司法的专家意见。作为美国来讲，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的时候 GAC 提出建议的话，应该是基于国家以及国际法的。我们应该指出来，应该有一定的框架的工作。可是在这个提案中，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 CCNSO 和CGNSO 他们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参与进去他们的活动，而且继续独立的来进行这个工作。感谢 Susan， 我知道我们在Durban 的时候，我们已经同意了是不是要做这种实践的活动，我们一直都是在这样做。那么我们在这个跨社群工作组的意见呢，他们跟我说他们是希望 GAC 成员更多的参与，也许您能够提出也许您能够参与。我这有一个很长的这个要发言的人的名单，秘鲁代表您请。那我说西语，我的评议就是来澄清一些建议性的解决办法。我知道有很多的活动进行，使得我们的讨论呢很明显，但是有关这个主题的活动呢，我们应该把它具体化。我们这个品牌组织，我们听到了他们代表的发言，他们发表的评议是成千上万人给予支持的，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实体，我想这是正确的。但是我想提起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讲 地理名称的保护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百万的这些人，他们代表着社群。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不应该出这种平行的这种假设，因为在国际法的这个构架里面呢，没有任何的东西说是来批准一个国家权利它的地理名称的管理。我觉得这个声明呢是不正确的。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联合国的国家，他们持续的进行讨论，也没有什么取得进展。这是与地理名称和这个地理识别符相关的，以及政权名称相关的。有些国家呢，他可能没有考虑到他的这个地理渊源，但是呢，他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讨论。而这个在联合国呢，他们有这么一个统计单位，他们来准备这个国家的代码。而这个部门呢，是根据这个地理的他们出笼了一份叫 M49 的报告，他来分配他是按照数字来进行分配国家以及这个国际化的组织，来分配了这个三字符的代码。我不想再继续深入来说这个流程了，但是您是否还能讲那些国家他们没有权利吗？来管理他们自己的名字吗？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法在那儿，我说的可是联合国，他们有这个国家的清单，并且呢还有那个进行了国家的这个分配除了社群的标准之外还有其他的标准。那他这个地理名称的使用呢，可能会错误的与这个服务某个社区的服务相关，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出现竞争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宽广的话题，但是我想很健康呢，大家都应该畅所欲言。我们不应该认为一个国家对这个决定不同意的话，然后我们就不接着讲了。而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问题得到澄清。我想我们这在盖克所代表那些国家应该让秘书处来了解，而且马上要告知他们关于我们每个国家自己的法律，我们如何来保护他们的名称，或者我们一直都在怎么去做来保护我们的名称。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清晰的结论。秘鲁啊，巴西啊，还有那些国家，在这个亚马逊的这些国家呀，我们都能够寻求一个这个 .amazon 的一个解决办法。来管理这个名称， 因为这个是属于每个国家自己的主权。那这个 dot Patagonia 它也是一个意思，你如果不把这个事情搞好的话，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全能。明天可能就会说，那为什么没有人用这个 dot Costco， 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是愿意也许是因为这个生态的原因，或者是其他要卖什么药物，然后想用这 Costco。 但是这是我们的历史啊。
我想说，每一个社群名称后面是有好几百万的人群的。阿根廷代表，谢谢。阿根廷代表非常支持你的看法。现在演讲人在说法语。我们暂时听不到英文。现在刚刚谈到的这一块呢，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谢谢大家。我们感谢专家做出的分享。那我也想感谢各位维护自己的国家权利，维护国际法、国际公约，包括国际商标法的这个看法。那我会告诉我的同事，如果流程不是很清晰的话，我们会分享这一块信息。那在这一块呢，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要了解这些内容，了解 ICAN 推行的这些政策。GAC 也非常关注点 SPA 这个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内容。我们在北京的公报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我们谈到了点 Amazon 和点 Patagonia 的内容。那还有一些中国的名称，我的发音不是很好，不好意思，我发不出来。但是我想说呢，就是 ICAN 它必须要注意点 SPA 的这个地理区域的重要性。 GAC 认为呢，这是一个普通的名称，但是对比利时、对法国，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称而已。 GAC 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法国和比利时都没有提出他们的反对意见。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向申请人提出这一点。GAC 现在还没有确定最后的这样一个流程，我敦促 GAC 成员必须要在这方面特别谨慎，在定义地理名称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在某些名称上面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处理地理名称这一块呢，我们认为 ICAN 必须要同意 GAC 的建议，而且各国政府也应该做出相关的决定。我觉得申请人不能确定地理名称的这个范围，这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管理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向 ICAN 提出上诉，来确定哪个名称是地理名称，又该怎样去保护这些名称。这是国家的权利，各个国家包括要保护自己的地理名称、城市名称和其他区域名称。GAC 确定了这样一个跨社群工作组，我们正在期待大家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那么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建议融入到这次的公报中去。我们要等待大家的建议，我们也还要等待 CCNSO 所做出的决定。我们不要等待他们的工作，我们要去及时的参与进来。 主席发言。谢谢。我想说呢，我们现在需要澄清 GAC 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对 GAC 成员有益，对其他的同事观察员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要了解 GAC 的工作到底是些什么。所以我将会同我的同事们，主席和副主席们将会对此进行讨论，来确保在这一块呢尽量的澄清所有的争议，并且从现有的这个工作中吸取经验，这是我想指出的。那么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例子，也许通过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应对现有的挑战。我生活的国家呢是 IE 瑞士。那很多人都知道 Swiss 呢不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全名，我们有这个名称在红十字会，在商标公司企业上都有 Swiss 这个词。那很多企业呢还有公司呢都同 Swiss 这个词有紧密的相连。那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品牌也是以 Swiss 来命名的，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民社团，他们也使用 Swiss 作为他们的这个名称。所以我想说呢，点 Swiss 这一块呢，我们有一个航空公司提出了这样一个字符串的申请。那实际上这个公司应该是没有独家权利来使用点 Swiss 的，因为这个名称在很多其他的行业和公司中也使用。所以我们也在讨论该怎样去分享这个点 Swiss 的域名。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文化情感地理名称还有各种法律的原因，我们需要来保护点 Swiss 这个名称。我们也正在进行协商，告诉各利益相关方他们的相关信息，然后使得他们都能够参与进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使得大家都能够共享这个点 Swiss 的这个名称。所以呢每个国家都可以这么做，比如说点 Berlin， 柏林这个词呢是全球五个城市都有。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协商的流程，使得不同的城市聚集在一起来讨论怎样去使用点柏林这个名字。因为这种共享的名称毫无疑问是会使各个利益相关方受益的，也许这是后续轮次中所可以采取的一个措施，那就是一旦出现有地理名称争议的话，我们可以请求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进行协商，来对话，来找出一个大家都能够妥协的可接受的方式。这就是我的建议。谢谢 Thomas。 挪威、荷兰、科威特还有后面的几位同事想要发言，不好意思，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了。挪威代表有请。不好意思，是德国代表，不好意思，德国代表是第一，抱歉。德国、挪威、荷兰、英国、还有背后的在这个会场后面的两位同事，请大家简短的说两句，谢谢。谢谢你们的参与。德国代表，谢谢主席，谢谢大家的讨论。我想指出一点呢，就是地理名称，有人说地理名称没有法律上的这个保护，我觉得这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明确的司法管辖区，奥地利同事昨天也谈到了这一点。 那就是Austria 这个词，它是有非常明确的司法管辖区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允许的话，任何人不可以使用这个名称的。所以另外对一些其他的代码上，我们也都有非常明确的地理名称和这个司法管辖权。我们是有非常明确的法律来保护这些名称的。那我还想欢迎一点的呢，就是我们主席刚刚谈到的这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要建立一些合作的方式或者是协商的方式，使得大家达成共识，推进现有的工作，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让他们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来解决现有的问题，从而能够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益，而且是大家都可以利用的、参考的。挪威代表有请。谢谢，谢谢欧港，谢谢你的工作，谢谢你的贡献，谢谢你所做的介绍和你的协调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保护地理名称。我想说呢，这个工作草案文件呢，以及我们所获得的评论呢，都已经谈到了几种非常重要的问题。那这些内容呢，都应该放到后续轮次中进行考虑。我还想说一点，那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保护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我也理解这一点， Annabeth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现在的这个跨社群工作组呢，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的，他们对地理名称的保护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工作范围。那Jack 能够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就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在未来的工作和对话中参与进去，从而来保护下一轮次中的地理名称的申请。所以第二点呢，就是从总体上来保护地理名称。您刚刚也指出了，那就是有些名称呢并没有在现有的清单中，所以呢我们要解决这一块，我们要确定在这一块的问题呢又怎样在 GAC 会议中得到讨论，或者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内部的讨论，或者是同社群进行交流。而且 GAC 的领导人也可以引领这方面的讨论，来最终做出最终的建议。那最后呢，我还想感谢你所提出的看法和你的工作。荷兰代表有请。谢谢欧哥，谢谢你和你的团队所做出的贡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是件好事儿。那刚刚有一些同事谈了我想所说的，我特别想指出一点的呢，就是我听到人们在讨论 ICAN 社群，包括一些社群和选区他们之间的看法，它是有冲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一点，政府的工作就是保护全球公益，我们后面有成百上千万甚至是上亿的人民，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维护公民的权利。那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社群和选区呢，他们在保护自己的名称的时候好像没有考虑到政府的工作和责任。我们知道 ALAC 它的工作是保护终端用户的， 而 ICAN 呢，它实际上是为了实现促进公益的。那这个公益呢，我其中包括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商业利益很重要，它应该得到考虑。那作为政府呢，我们也了解公益的重要性，但是公益主要还是政府的工作。所以我现在不能说对某一个提案表示拒绝，但是我需要对所有的提案进行审核，还需要就这一方面呢继续我们的工作，然后呢才能给出你们回应。
哦，科威特代表要发言。我支持秘鲁和这个比利时代表的发言。我们对于现今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满意，我们期待着一些意见，反馈意见，并且呢是有关于地理名称的意见。我们同时也支持分享文件，让公众提出意见这个做法。我们就是希望一些意见能够在文件中反映出来，我们期待着看到很好的结果。谢谢。 UK 代表您请。感谢 Olga， 我也是支持你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以及这个重要的主题。当然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公益的问题，还有这个商业社群的事情。而我们收到的意见以及做出这个公共意见提交的这种反应，作为一个委员会来讲，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收到的意见认真对待，因为这中间有一些挑战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结会的时候还没弄清楚。当然这中间有一些困难，因为提出了一些司法上面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应该怎么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我不能肯定应该怎么去做，但是我得到了一些激励。其实我们得到的一些提议呢，它不是很实际，它需要一些建议的提出以及公众意见的提出，这也进一步的来确定了我早期的观察。就是在这个框架工作的保护上面，应该在文件里再列出来，所以我只是触及到了一些关键区关键点，尤其强调了这个地理名称使用这个方面的这个文字啊，一定要更加提起注意，因为比如这个商业呀，或者说个体呀，你哪怕这个个体的它的姓的这个使用，可能也包括某个国家的名称。我们在 UK 有一个叫 Drew Holland，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魔术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且我们要考虑到其他选区的事儿，比如说这个这个荷兰代表他刚才也讲了，我们要把地理名称进行扩展到这个商业选区，而这个事情已经是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这个当地的商业呀，他们是基于他的所在的地理区域，比如他所在的这个城镇的原因，他有这个名称。所以我还是不能肯定我们就这个目前我们能够能够再推进多少，我们一定要进行参与了。当然所以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共享一下别人所提出的这种意见，我们应该得到激励，来继续 进行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在未来的新的一轮次的工作上面，也我们也是要走一条最好的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这个有效的来运作，来考虑到众多的不同的观点。我非常感激，我非常感谢各位的贡献，谢谢。那我们现在后边还有三个发言人，我都看不清楚都是谁。 Robin 还有两个人。我叫 Robin Gross， 我是 IP Justice 的组织的。那我的组织呢，我们在这个提案呢，我们提出了一个意见，然后这是由另外24个其他非商业组织他们提出的，我们都对这个提案表达了我们的担忧。很不幸的就是这个非商业选区他们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小组，但是呢，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来说几点意见。我们的关切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采纳它，因为它讲到了这个语言的字眼的使用，因为这个在这个互联网的管理上，它是我们要利益多利益方，而你这个提案呢，它是假设这个法律的这一点，然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它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它对这个法律有个错误的理解。并且呢，并且号称它是有这个地理名称，可是没有任何的国际法它能够支持这个新的扩展世界级的这种权能。在他们在这个互联网的名称的使用上的字眼的使用，也没有这种法律的规定。同时呢，他还进行这个公益方面，他还进行假设。我们这个关于实施方面的我们的关切的问题就是，它对于这个互联网的名称，它会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影响，因为我们从来不用，说是这个控制这一点，可是呢，而我们在这个域名上，我们是鼓励大家的这个参与，以及他们权利的表达，可是在这方面呢，这个地方呢，它受到限制。还有一点，从这个实际角度中呢，他的这个提案也根本不可能工作，因为他用的是一系列的这个域名是模糊的，而且是不能肯定的，而且是武断的这些字眼，而且这些字眼呢，它还有不同的意思，而且这世界上这么多的语言，根本就不可能来预测我们应该这个字眼在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反应。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它的这个号码的它的这个复杂性，这个对于创新也有很大的影响。这 ICON 呢，它是不同的论坛在全球的知识产权方面，从这个是全球来看呢，ICON 它并不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政权，它也不是一个专家，也不是一个什么这种当局来创建新的字眼。所以呢，我们的结论就是这是完全不平衡的，而且呢，它这个非常的不清楚模糊，而且它的字眼的错用这样呢，它也限制了我们这言论自由，而且呢也限制了创新，所以呢，这也是创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我们应该对之进行反对。感谢 Robin。 我们这是一个对话，这个提案呢应该被拒绝，可是呢，我们应该讲到我们如何能够把它改进啊，来推进这个工作。还有两个人要发言，然后我们就结会。那是这个全球的组织，我们有6400个成员组织，而且有109个国家，是代表了百万个这些个体， NTIN 已经就这个提议提出了一个意见，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来重复我们所说的事情，但是我想鼓励所有的盖克成员，你一定来读我们的评议，以及所有的我们提交的提议，你都要这个来阅读。就好像而且是我们这个你只是阅读我们的那个概括那一行啊，这不是很好的办法。这个提议呢，它是没有这个国际法的基础。我们希望盖克所有成员来反对它。尤其是它这个地理与名称的可能的潜在的意义，来进行保护我们长期的这种保护。在这个名称方面的这种竞争应该有一个平衡，没有任何这种竞争性的名称呢，有这个对其他名称的弹劾权。我们了解地理名称呢，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这个国家呢，也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这个商标法，而且呢，根据法律的规定你要这样做，而且还有在 ICANN 我们有一系列的原则来保护我们的公益公众利益。盖克作为一个他们在这一条上呢没有自己的司法的建议，可是我们认为呢这是非常重要，你应该这样去做，否则的话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讨论能够进行下去。个别的政府呢，有的他们已经在寻求专家的意见，他的政府啊，比如说我们自己这个英国，我们这边就寻求了专家的意见，非常感谢。我想我们一点都没时间了，你能非常简短的讲一下吗？谢谢 Olga， 我是 Ed Morris， 我是 NCLG GSO 的这个委员会的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它不光它限制了这个表达的自由，而且呢它还根本就不实际。我是在马萨诸塞州成长的然后后来我又到 UK 那儿去成长，那我如果想要授权的话，我应该联络谁啊？我联络加拿大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都给集中在一起，我们会出笼一份文件，我们主席副主席之间我们会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很抱歉已经这么晚了。